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通用本的话，请翻开到944页。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只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读经到此。
谢谢清和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是由本堂李汉阳传道传讲哈该书，打气的神鼓励丧气的人。我们请汉阳传道。
谢谢邓牧师。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来每个主日来听到听到讲的道理是从一本书而来的，那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觉得，诶，怎么你们基督徒很奇怪啊，每个礼拜来听到都在讲这个圣经的话，这本圣经有这么好讲吗？可以一年到头讲到完，从年幼的时候讲到老，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本书和外头的一些不同属灵书籍不一样呢？因为这本书里头和其他经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本书里头有一样东西叫做预言 prophecy。所以这预言什么意思呢？预言就是说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圣经就记载了。很多年前记载了这个事情。过后呢历史慢慢的演变这件事情所说的这些事情也就过后成就了这叫做预言。所以在圣经里头你发现我们今天读哈该书，哈该书牵涉到一个预言，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首先谁说呢？是这位先知叫耶利米先知。当以色列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攻下来之前，耶利米先知就发了这个预言，就说了这个预言。他说70年神要灭以色列国70年，不多不少70年。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当第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是主前586年，586年减到70年，我们做点数学啊，586年减到70年是516年。所以弟兄姐妹们，请问516年发生了什么事情？516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圣殿被重建了，完了，第二个圣殿再次被重建。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预言。所以因此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听到预言的时候我们不会稀奇，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语。既然神是活的，他的话语也是活的，既然神是真的，他的话语也必定有真理，所以对我们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我们当中也许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可以去思想，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卖你一本圣经廉价卖你，你回家读，你去思想说，诶，为什么这群人每个礼拜来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奥秘在哪里？而打开圣经，让神的话语来光照你。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给我们谢谢神你，主谢谢神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再次能打开你的话语。 主，这段话是一段不容易明白的话，不过我们感谢你，主，你没有让我们无助，神，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神你的心意。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在我们当中，主，使用这样一个器皿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当你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神，我们恳求你圣灵来借着神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人的心中，改变我们的心智，改变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在当中的，我们有丧气的人，神，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再次把我们鼓励起来，拉上来，再次为我们打气。神，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座的一些人可能会晓得啦，新加坡和国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新加坡的男生到了19岁的时候，大约19岁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入伍啊，就是入伍啊。所以我还记得25年前我入伍的时候，当时的我，你认识我的话比现在还要瘦啊。更重要的是我的体能是非常差的，非常非常差的。我告诉你，我接下来告诉你我差到什么地步，可能在当中的姐妹们都想，哎呦，他比我还糟糕啊。是啊，这就是这么糟糕啊。我告诉你啊，引体向上啊，一下都拉不上啊，对吗？你们笑我啦，可能你们可以再拉几下啊。仰卧起坐啊，我做不了十次啊。2.4 的长跑啊，我的太太的记录比我还好啊。所以这就是我。就当时我入伍的时候呢，我就心想，哎呀，我的体能这么糟糕不可能去什么精英部队啦，最好就是派我去那种和我一样的，大家都体能不好，我慢慢的一起一起的磨练的，一起的训练，我们再次把体能做搞好它所以这是我的预设。不过神没有，神很有趣，神把我派到精英部队。所以我记得第一天我们入伍了跟我的父母亲拜拜，一把鼻涕一把泪这样到就见了我们的长官。我们长官说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体能测验。OK, 这样我看，哎呀，你看他们应该还好啦，瘦干巴巴，跟我差不多一样，应该问题不难。所以我就排队啦，这样我就找一个瘦瘦的跟我一样，我就排在后面，我就说啊，我就在你后面看你拉几下。好，他上了25下。哇，我说我就问后面的人讲，不然你先上，你先上，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我退啊退啊退啊退啊，退到最后一个退到最后一个的时候，长官说你还不上。我说好，我上。上了，长官，就是这样。哇，在那时我还记得长官骂得我狗血淋头。他说你那边搞什么，你跟我开玩笑，你懂这是精英部队吗？你懂在这里的人都是体能超好的，你在搞什么过后我就私底下去找长官。我跟长官求情，我说长官啊，真的我给他看我过去的记录，我是不及格的，我从来没有及格过，我体能这样都是一塌糊涂的，求你让我走吧，派我去一个糟糕的部队，我愿意多做几个月的入国民服役，我都不介意，你让我走吧，这个地方我不能留。长官告诉我说没办法，你得留。所以当时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真的我心中知道我惨了，我沮丧，我丧气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来认识这个事情，我们来思想说，当我们丧气的时候，一个丧气的人，他的内心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心世界？当一个人丧气的时候，他的把握在哪里？他有什么帮助？这是我们要尽量学的。所以我们要学两个功课，我们首先要踏入一个丧气的人的内心世界，这是第一。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抓住打气的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第二，这是第一和第二。好，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谈第一堂道的时候，我们的讲题是守信的人责备失信的人。所以的确在当时哈该先生讲了第一篇道，在第一篇道的时候，他是用6月1号，我们当时有解释6月1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百姓都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面前，对吗？敬拜神。所以当时哈该先生讲了第一篇道，第一篇道是很难听的一篇道，因为它是责备人的道。不过感谢主，讲完第一篇道过后，领袖们带着以色列人一起的来悔改回转，24天以内他们回转了，24天以内回转了。所以我们人会想，哎呀，他们回转了，他们刚强了，他们一定是什么呢？他一定是一路顺风，一定是把快快的把圣殿重建的工作做完。 其实不是的。你在人生里头，你活了超过20多年以上，你知道人生并不是这样，人生不是一条直线，所以在这里不是一条直线。在短短的一个月，这群人对吗？之前24号的时候，他们再次重新得力，不到一个月啊，弟兄姐妹们，不到一个月，这些人丧气了，这些人沮丧了。所以你会问，为什么这些人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头呢？之前哇，被神的灵鼓舞，现在呢，他却落了下来啊，因为几个原因，我们要来至少明白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也可能是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沮丧的人的两个原因之一。这两个原因之一，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一般人沮丧的时候，是因为环境改变，因为环境改变。我们如何看到在这里让我们晓得环境改变呢？来，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哈该先知在讲这堂道的时候呢，是7月21日，这是他讲第二篇道的日子。所以同样的，和6月1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日子呢，是在庆祝一个节日，这个节日要庆祝7天之久。而且这个节日有两个目的，所以因为还有两个目的，它有两个名字。我们在当中弟兄姐妹们读圣经久了，你就晓得这两个节日是什么。第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第二个节日叫收割节 The Feast of Harvest， 收割节。所以在这七天里头呢，他们要庆祝这两个节日，这两个全然不同的节日。我们来先来明白什么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你看民数记29章的话，在那里他就告诉你说，这是神的嘱咐。到了这个日期的时候，以色列民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你在新加坡啊，你做这些事情你要被罚款了。你去楼下的树木花草的砍啊砍啊砍，把那树枝拿来做帐篷这就是他们做当时做的事情。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去找树枝就做帐篷住在里头7天。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要想起神过去如何的从埃及带领他们进入旷野之地，在旷野之地40年如何的得应许地。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里头他们住哪里？他们不是住政府主屋啊，他们住帐篷，所以因此叫祝棚节。不过现在的百姓和当时摩西时代的百姓有点不一样，当时摩西时代的百姓他们有机会见证红海分开，他们有机会见证云柱火柱，他们有见证有机会在西乃山下看到整个西乃山在震动，听到神的声音脚声，看到很特别的事情。不过今天的百姓们，他们说没有，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了回到耶路撒冷这么久了，没有云柱，没有火柱没有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做什么？他们气馁了，他们说我们的神好像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一样，因为看不到神迹。这是第一个原因，他们环境变了当初的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多么好，天天有月桂在他们当中，天天有神的同在他们当中，看得见的东西。今天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收割节来了对吗？也是收割节的时候，7天里头他们要庆祝收割。不过你还记得当哈该讲第一篇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悖逆，因为你们的不信，我要惩罚你，我要惩罚你。所以你觉得收割好不好？在秋天的时候，这是秋天，在以色列应许地秋天的时候收割两个果子，葡萄橄榄，葡萄和橄榄。所以在这两个在当时呢，你可以想象收割不好所以你想很可怜嘛。所以当我们来庆祝收割的时候，不过你把那些收割全部放在一起说就这么多对比以前好像越来越糟糕。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他们的环境也变了，他们环境使得他们去想哎呀怎么这样呢第三，当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发现以斯拉记很清楚的记载，在5章6章告诉我们，当这些以色列民要重建圣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那件事情就是周围的敌人开始起来，不是支持他们而是反对他们，控告他们使到他们这些敌人呢，就写信给大力王说王你看这些人要造反了， 所以当你看你是在当中的百姓们当中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环境吗？这个环境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气馁人的一个心声。一个丧气的人，往往他为什么丧气？因为他的环境，他的环境影响了他。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如此，对吗？当我们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例如什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朋友改变的时候，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如何？我们也往下滑。当我们的身体在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病痛来了，疾病来了，体力也不像以前了，我们环境也改变了，对吗？我们的心智如何？我们也丧气了。当我们的感情、感受，我们内心的感受开始改变了，我们开始体验什么叫寂寞，什么叫孤单，什么叫悲伤，什么叫压力，什么叫负担的时候，你发现这环境呢，使你沮丧。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今天你来听到，你说啊，这样我听听他有什么窍门，使到我环境不改变。我没有窍门，我只能告诉你说，你的环境天天都在变。我担保你在7点45分，我们讲完道聚会过后，你的环境会改变。你收到一个简讯啊，家里出了状况啊，你收到一个简讯，老板要明天要见你啊，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环境。每当我们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心肯定会有一些反应，往往那个反应是我的心往下垂，我沮丧。当人沮丧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在这里看得出来。以色列人他们沮丧的时候，你想哈该先是做什么？你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那一二三，你们中间。其实你不明白哈该先知的话，你会觉得哇，哈该先知怎么你讲话这么直白啊？一连串问了三道问题，而且这三道问题一针见血啊。他说你看你们这些存留人从前见过什么？见过第一个圣殿的荣耀现在你看看你自己的圣殿，第二个圣殿有如无有一般了。其实弟兄姐妹们，你们晓得在400多年前，在同样个节日发生一件事情。400多年前同样的节日，所罗门献殿了。所罗门献殿。所以当时你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话，你想你在重修这个圣殿的时候，到了祝棚节，到了这收割节，这个节日你会想什么？你会想起400多年前就是这个节日，所罗门把这荣耀的殿献了给神，而且甚至什么神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圣殿上。所以你是当时的人，你会做什么你会惊讶的吗？所以因此哈该先知他这么说，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你们看过以前的荣耀吗？所以请问谁是你们中间存留的？答案就是老人家，70年，对吗？所以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之前，我可能是一个在以色列的街道上跑来跑去的小小婴孩，10来岁的一个青少年人，对吗？跑来跑去，一定有机会看到圣殿的辉煌过后呢巴比伦人来了把我全家掳走了到巴比伦。70年后我也回到我的老家耶路撒冷，不过我不是10多岁的小小婴孩，我是一个80、90岁的老人家。所以你想想，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老人家的处境，其实不容易的，对吗？这个老人家小的时候看到所罗门的殿呢，这个老人家老的时候呢看到现在这个殿。第一个殿的主要材料金银铜，金银铜。第二个殿的主要材料香柏木石头，你可以想象吗？所以因此你是百姓的时候，你发现百姓沮丧，而且哈该先知知道他们沮丧。所以因此哈该先知在这里用了两个反义词，我们来看这两个反义词是什么。第一个反义词在第一道问题，他说荣耀，看到没有？你们看过以前的荣耀。第二个他的反义词是第三道问题， 的那无有 nothing empty。 所以对希伯来人而言，他们明白荣耀的观念，我们可能不明白。对希伯来人的观念呢，当他们想到荣耀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重量，很重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哈该先生带出来的观念。他说，你想想以前的第一个圣殿，也许你想他们用的金属啊都是很沉重的，而今天我们用的东西好像空气一般，攀比一下，对比一下，哎呦，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心声。所以为什么他们丧气呢？因为第二个理由，他们攀比，他们对比一下，他们想，哎呀，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还有希望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就是我们的问题，对吗？我们活着的人天天都在比啊，我们天天都在比。我们比什么呢？我们比别人的身体比我好啊，你越老的时候，你越比这个东西了。怎么我经常进医院，而跟我同岁的老人家哈，还可以做很多的运动，他身体他随便吃啊，他天天都很好啊，我很小心的吃，还常常进医院。你看我比，我比什么？比财产啊，某某人住公寓了啊，我住政府租。某某人住五房啊，我住三房四。某某人驾名车啊，我大巴士啊，我在比。我还比什么？我比孩子啊，某某人的孩子怎么样啊，我孩子怎么样？你看那个落差吗？啊，某某人比孙子啊，家里头的某某亲戚的孙子啊，多么好，高考多么的棒啊，我的孩子，哎呀，不堪呀。我们还比什么？我们比丈夫，我们比妻子，我们比事业，我们比学业。所以你发现其实这就是人生，谁没有比过？你就比。不过每次往往我们开始比的时候，你发现你一开始比呢，你的心情是嘟嘟嘟嘟嘟嘟嘟。除非你什么都比人家好，不过我不相信你什么都比人家好。总有地方你觉得你是对自己不满意，当你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又越来越看重的时候，你发现啊，他好像很有荣耀，他很有重量的，很有分量，而我有如无有，有如空气一般。你这样攀比一下，你发现你的心情开始滑落。就弟兄姐妹们，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情开始滑落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感谢神啊，神不要我们消沉下去。神在这里呢，神给我们三个应许 ,three promises, 要给我们三个应许，告诉我们说，你要借着这三个应许呢，来从沮丧中，来从丧气里头走出来。这三个应许。所以这是我们讲道的重点。我们今天讲完道过后，你要预备自己。一天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什么？你说我要抓这三个应许。一天你开始攀比的时候，又觉得比不上人家，开始沮丧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抓住这三个应许，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来看这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名字给我们。神把他的名字给我们。在哈该先知这本书里头呢，这本书是一本很短的书，才38节之长。38节里头，请问弟兄姐妹们，神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用了多少遍？你现在开始算的话算不来了哈，让我告诉你，38节里头呢，他用了32遍。就有如我写一篇，写一封信给你了，写那封信给你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都写汉阳。你会问，汉阳在干嘛？怎么每一句话都有汉阳汉阳汉阳汉阳？这就是神带出来那个效果。所以你一定要问这道问题啊，哈该先知在做什么？在第一篇道短短的15节经文，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用了20次。在第二篇道短短的9节经文，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用了7次。哈该先知在做什么？他有目的的，对吗？目的就是哈该先知要提醒他们。我们来读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第5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帮我念第5节。一二三。好，所以你看神说啊，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们立约的话，与你们立约的话。 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单单只是指、哦、我的神是一个过去的神，是一个现在的神，是以后的那个神，他仍然是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在旧约很重要，因为每当你谈到约的时候呢，神不用别的名字，他只用耶和华。你看挪亚之约，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呢，他用耶和华。当神和以色列人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他用他的名字耶和华。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立摩西之约的时候，他用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当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他用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当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来预言以后要来的新约的时候，神仍然用那个字叫耶和华。所以神借着哈该先知在这里告诉以色列民什么道理呢？那道理是他要告诉以色列民说，我是那与你们立约的神，我是那从前带你们出埃及与你们立约的那个神。你们拜的神不是别的神，是与你们立约的神。你记得吗？每当我和你立约的时候，我用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名字，耶和华不改变，耶和华过去与你立约，耶和华现在与你立约，耶和华以后仍然要与你立约，因为我是一个不变的神，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丧气的人的第一个应许，丧气的人的第一个应许。所以我记得我入伍的时候，我的长官不许可我退伍嘛，不是退伍啦，转到另外一个单位，所以我就说啊，就留吧。其实我也没有选择啦，啊，不能逃兵对吗？所以我留的时候，在那四到五个礼拜，可能是我人生其中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时期。所以发现一件事情，当我的伙伴，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入伍的时候，军官就会分配一个伙伴，我们叫 buddy， 一个伙伴。所以我的伙伴，发现他的伙伴是我的时候，你很高兴吗？你们会想哇，倒霉透了啊！真的，他说他自己是最倒霉的人，世界上最倒霉的人，跟这个整个队伍最烂的一个人做伙伴，所以足足四到五个礼拜没跟我说话。我们两个人交往好像两个哑巴一样，我们用手语啊、身体语言啊，他说最多就是去做去做 ，go go go， 呀，就是这样。所以在这四五个礼拜呢，我最亲的人呢，在我当中最亲的伙伴，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而且不仅仅是他，在我的队伍当中，我是一个大家都瞧不起的人，瞧不起的人。所以我还记得每个晚上啊，刻骨铭心啊，每个晚上，因为军官不许我们读圣经，不许我们祷告，熄灯真的是熄灯了。不过我知道我不能不读祷，不能不祷告，不能不读圣经，所以我就在被窝里头呢，打开我的圣经读，特别是祷告。我跟神这样祷告，我说神啊，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了，所有人都离开我，求你不要离开我，我求你不要离开我。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他是一个与我立约的神，他用他的儿子的宝血与我立约，他不会离弃我，他不会撇弃我，这是我们第一个应许。环境改变了，我们是啊，有时会攀比难免，不过当我发现我的心情沮丧的时候，你要记得一点，你拜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旧约那与你立约的神，新约借着他儿子的宝血与你立约的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不过神对我们好，他说啊，给你一个不够，再给你多一个啊。我们有第二个应许啊，神的第二个应许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在这里当你看第四节的时候，你们不明白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像哈该先生很残忍，人家都沮丧了你还叫他去做工，人家都沮丧了你还叫他刚强起来。其实不是的，让我解释给你们听。我们先来读第四节好吗？我们来先来读，一起来读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好，所以在这里你发现重复了三次的一句话，你们当刚强，你们当刚强，你们当刚强。过后呢，那个 结尾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当刚强，你们当刚强，你们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在旧约，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这个模式呢发生了三次。这个模式呢发生了三次，我带你们来看。就当你们明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其实神在帮助以色列人走出这绝望谷，他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得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你们有正面思想，原因是因为我在你们的中间，我在你们中间。当120岁的摩西要死的时候，摩西怎么跟耶稣亚和百姓说？摩西这么说，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与你们同在。一样啊，他必不撇下你，他必不丢弃你。过后摩西召耶稣来，在以色列人面前对耶稣亚说，耶稣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些百姓一同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要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他必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你要当刚强壮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巧合。当哈该先知这样讲的时候，以色列人明白说，当旧约一个最 伟大的一个人物要离开的时候，以色列人民害怕，耶稣要害怕。害怕的时候你做什么？害怕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神与你同在。还没有完，当摩西真的去世的时候，神亲自跟耶稣亚说话，那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当摩西去世了，你听神怎么对耶稣亚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耶稣亚你要起来，你的众百姓要过这约旦河，要得那地为业，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也要与你同在。所以因此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使这百姓得那地为业，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要与你同在。壮胆，因为我们的神要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在旧约还有第三次，当所罗门要去世的时候，他召唤儿子来，所罗门要做一件事情，要建殿，对吗？他跟所罗门说，儿子，你当刚强壮胆去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耶和华要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他必不丢弃你。这就是哈该先知要讲的话，他要让以色列明白说，我们可以做，我们做下去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思想工作，不是因为我靠我自己，不是的，我可以做下去，我可以刚强壮胆，我的环境是的改变了是的，我外面的压力一直渐渐的增强，使到我害怕，不过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决定相信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神与我同在。所以因此，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耶稣亚讲的第五节，让我来读给你们听。第五节下半段，耶稣亚这么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还不惧怕。那时是几时呢？是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时。而且是耶稣亚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中文圣经我们觉得住的意思就是好，就是这样啦。不过当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希伯来文圣经住这个字呢是希伯来文的分词。希伯来分词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分词告诉你说，住这观念是长长久久的，是时时刻刻的，是不离不弃的。就是神就在那里，他不会离开你。他不会离开你。所以这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那个盼望，他们的应许，他们知道说，是的，你看别人好我不好，别人好我不好，你看我自己以前我的身体怎么样，现在我的身体又怎么样，你看我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不过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相信神给我的应许，相信说神不会离开我，神要长长久久，时时刻刻的与我同在，时时刻刻的与我同在。我很喜欢这个17世纪的这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约翰·奥文 ,John Owen, 约翰·奥文。他常在他的书信里头他会写这句话， 所以你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他经常会把这个原则带出来。这是他常常告诉他的神学生的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要学习一个流程，要学习一个思路。那个流程，那个思路就是，第一，你要充充足足的考虑神，才考虑你自己。你要先充充足足的考虑神，才考虑你自己。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想东西的方式，对吗？不是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想东西的方式都是，我先充充足足的考虑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才来考虑神。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越沮丧。因为当你充充足足的考虑自己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你会充充足足的考虑你的环境，还会让你更沮丧。当你充充足足考虑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充充足足的与别人攀比，还没有充足自己，还差不多落差是这样。充充足足的做下去的话，就落差就这样。我会告诉你，你更沮丧，你更加沮丧。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原则，学习约翰奥文所说的，他说 ：“First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God, and then to yourself。”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当环境改变了，当我又开始攀比了，我又开始对比的时候，我要学习先考虑神。考虑神什么？在这里哈该先知告诉我们，考虑神给你的应许。他的名字是以你立约的神，他的名字的应许，考虑他是与你同在的神，他是不离不弃的神，他不会撇下你。是的，环境改变了，是的，你没有比别人好，不过神没有你轻。他要你考虑这一点，神要你考虑第三点，他要你考虑你以后有个荣耀的家，他要你考虑他荣耀要归回，他要你考虑他荣耀的应许，这是第三个应许，这也是这个讲道的高潮，这高潮在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吗？第六节，一二三。好，这是这篇道的高潮，也是最精彩的地方。还没有解释这段话的时候，我现在告诉你说，这个是预言，这是一个预言，因为它讲将来的事情，对吗？所以当我们谈旧约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要想一个图像，要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重要啊。这个比喻呢，可以用一本书来介绍哦，不要让你们看这本书啊啊。基本上可能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经历吧。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在北卡州那个地方靠近一个国家公园，那国家公园的名字叫大烟山山脉公园，英文叫做 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所以在那个公园里头，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园，它的山其实不是很高，五六千尺就是这样，美国的有些山大概有二十千尺，所以这些山不是很高。不过这些山有个特征，因为那个公园很庞大，所以每当你到了一个高处的时候你在高处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山岭接着一个山岭接着一个山岭接着一个山岭。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过大烟山脉吗？我告诉你们都看过。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这就是大烟山脉啊，这就是大烟山脉。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山脉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先知们他们说预言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他们看到第一个山岭，看到第二个，他们也看到第二个山岭，看到第三个山岭，第四个山岭。不过往往你在高处看的时候，你有个小小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你不能察觉那个距离，第一个山岭和第二个山岭和第三个山岭第四个山岭之间的距离呢，是你察觉不了的。所以这就是先知们他们在读预言的时候，在讲宣讲预言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一个图面。所以当我们来明白这个预言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新约，新约给你第二个山岭，新约甚至给你第三个山岭。第三个山岭到的时候，你知道说 那个地方就是高潮，那个地方就是高潮。我们来一一的来明白这三个山岭。来看第一个山岭，第一个山岭告诉我们说神要完全这个重建的工作。所以因此神怎么说呢？他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我要使这殿满有荣耀，银子金子都是我的。所以其实当你读以斯拉记五章六章的时候，你可以明白其实从某个角度这个预言应验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民他们以色列耶路撒冷周围的敌人他们去投诉大力乌王的时候，大力乌王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他反而没有阻止这个工作，他祝福这个工作。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远离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去做工。他说你不要拦阻这圣殿的工作。王甚至说你要从河西的库里头呢，库款中你要博取供应来帮助建造这个圣殿。所以王给了什么？他给了所有的经费，他给了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麦子，盐，酒，油，还有天天他们所需要的祭物呢，王都供应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第一个山岭。以色列人他们得到鼓舞，他们知道说我们原本以为人家控告我们，我们原本以为就像20年前一样，当周围的敌人控告他们的时候这个工作要停了。不过没有，第二次的重建没有停，反而是王支持这个工作。不过这个预言没有停止，为什么？因为当你读旧约，从这里开始读的时候，你发现旧约没有讲到说神的荣耀归回第二个殿，没有。所以因此你就知道说这个故事没有完，这个预言没有完，这预言还有多两个山岭。我们来看第二个山岭，第二个山岭和以斯帖书第十章息息相关。你们回家再看以斯帖书第十章，以斯帖书第十章讲了一件事情。以斯帖先知这么的警告以色列民，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而且停在基利伯以上，基利伯也要出去他们一起要从圣殿里头上升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在以斯帖十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完蛋了，当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这个国家完蛋了。不过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希望什么？你希望说神的荣耀回来，就有如当时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在圣殿上。不过神的荣耀几时回来？神的荣耀没有在第二个圣殿回来。这样你要问一道问题，你要问说神的荣耀几时回来？在新约，感谢神，新约告诉我们说圣殿不是个建筑物，圣殿是一个人。这个人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以内要重建这殿。跟他说话的犹太人便说，你开玩笑，这殿要用46年才修补建造而成，你3天就要把这个殿建立起来吗？他们不明白这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名叫耶稣，他在指着自己的身子所以因此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殿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很多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荣光，就看见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你看到没有，荣耀回来了，弟兄姐妹们。第一次圣殿被毁的时候，荣耀离开了，不过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既然是那个殿，他有荣光，他有荣耀。所以你听听彼得怎么说，彼得告诉我们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这恩典的众先知，众先知之一是哈该，对吗？众先知们他们在详细的察觉，在寻求，在查考他们的总结是什么？他们预言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因为基督是那荣耀的殿。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一部分之一，其实我们也变成灵工了。这就是彼得后书在带出的那个观念，我们要变成活石， 在这灵宫上建造，所以我们是这荣耀的殿的一部分。那这是第二个山林。我感谢神，神说不够，我要给你们第三个山，第三个山林。第三个山林你们已经懂了，就是刚才你们起因经文的启示录21章。在那个时候神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我要你们注意读这几节经文，当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们发现这几节经文怎么很像哈该先知所用的字眼的字眼。22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1、2、3。你看到吗？荣耀圣殿，这是哈该先知用的话。所以哈该先知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预言有三个山岭，最远的那个山岭，第三个山岭就是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叫新天新地。在那地方不需要月光，不需要日光，因为这个殿本身有荣耀，它的荣耀要照亮全世界。新的天和新的地，在那个地方你发现神答应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有平安。这就是哈该先知所说的。哈该先知说，这殿，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有平安。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吗？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环境不变了，在那个地方你要完完全全的满足。当你满足的时候，你不会攀比了。在那个地方你发现你不会丧气的，在那个地方是神在的地方，是耶稣在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和我要见到耶稣，亲眼看到他。所以因此当你明白保罗的时候，保罗经常在罗马书经常写这样写，他会说我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就欢欢喜喜。保罗在罗马书8:38，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对比以后的荣耀，他说什么呢？不介意了， I don't mind， 我不介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那个秘诀。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攀比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抓住三个东西。你要抓住神的名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是与你立约的神，他用他的儿子的宝血和你立约，他会守信。第二个应许是，你要抓住神与你同在，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不离开你，哪怕你的环境在改变，哪怕你的身体、你的家人等等在恶化，不过你要记得，我们的神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不改变，他不离不弃你。你要记得你有第三个应许，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去一个荣耀的地方，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我们环境在不变了，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是我们满足的一个地方，以致我们再也不攀比了，在那时我们再不沮丧。不过神很好，耶稣答应我们，他说你还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耶稣答应我们说，我要给你们平安，在这个地方仍然有平安。平安哪里来？平安从神的名字来。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神的同在来。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神给我们的盼望而来。所以我记得当我在入伍的最后第五个礼拜，有一天我的伙伴突然和我说话，这是很少有了，在队伍里头他们不会叫汉阳，你当过兵的话他只会叫你的姓，所以他会说利，我还记得他说利，我要帮你锻炼身体。所以我惊讶了，说你为什么要帮我锻炼身体？像我的伙伴说， 因为你在困难的时候，我看见你有平安。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主，你没有把我们留在这个地面上如同孤儿一般，神，反而的神，虽然我们的环境在改变，虽然有时我们不知足，虽然我们有时会攀比，不过神，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给我们这三个应许。神啊，请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抓住这三个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神，你的名字叫耶和华，你和你用你的儿子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神，你不会舍弃我们，因为神，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你答应我，你要与我们同在，你不丢弃，你不撇弃我们，你不丢弃我们，神，你给我们平安，因为神，你答应我们，你在一个地方等我们，在那个地方又有神的殿，那个殿就是我们的神本身，在那个地方我们不需要月光，我们不需要日光，因为我们的神的殿本身有荣耀，在那个地方，主，我们的环境不变了，主，那个地方我们满足了，主，我们不沮丧，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向往这个家，向往这个平安的地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